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会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第十四节，在我们新译本的圣经第541页，是我们新译本的圣经第541页。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是用启应的方式来诵读，我们找到的时候用启应的方式来念，我们会是读左边的新译本，我们可以念左边的新译本的那一边。我们找到之后，《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讲到，亚兰王的军长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个大人物，很得王的赏识，因为耶和华曾藉他把胜利赐给亚兰。这个人是个勇猛的战士，可惜他是个麻风病人。
他对他的女主人说，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他必能治好他的麻风。亚兰王说，你去吧，我会送一封信给以色列王的。于是乃曼去了，手里带着300公斤银子，约70公斤金子和10套衣裳。以色列王读了这信后，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我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吗？这人竟派人到我这里来，要我治好他的麻风，请你们想想看，他是要找机会攻击我。
于是乃曼带着他的车马来到，停在以利沙的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他说：我以为他必会出来，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向着患处摇手，洁净这麻风病。他的仆人上前对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不是照着行吗？何况他只是说你去沐浴就得洁净呢？接下来是节目师会讲到，接下来是牧师的讲道。
希望大家每个人手上边都有圣经，我们今天继续读以利亚、以利沙，特别是以利沙的生平事迹。
希望大家手上面有圣经，我们今天继续念这个以利沙的生平。
他们的生平事迹让我们看到，以利亚和以利沙是预表尼赛亚的前身，也是预表尼赛亚的。
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生平是预表尼赛亚的前身，
也是预表尼赛亚，
也是预表尼赛亚。
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是预表施洗约翰，也就是尼赛亚的先锋。
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预表这个约翰，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这个尼赛亚的先锋。
神差派以利亚去呼吁，去劝告以色列人悔改归回神。
神差派以利亚去叫以色列人悔改。
正如施洗约翰呼吁、劝告犹太人要归回神，悔改归神，
就好像施洗约翰叫犹太人要悔改一样。
以利亚毫无禁忌的去指责阿哈和耶洗别的罪过，
以利亚毫没有、没有、禁、没有 他去告诉那些皇帝要改变他们的罪恶。
施洗约翰也都是毫无禁忌的去斥责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撒都该人，说他们 是什么毒蛇所生的蛇仔。
施洗约翰同样的也是 跟当时的犹太人讲到他们是毒蛇所生的。
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
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
最后一个先知的预言也都是提到以利亚，
最后一个先知的预言是提到以利亚，
他说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
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
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来那处，
我必定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那边。
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仍然是揸住这个上帝先知的答应的，
所以今天的犹太人还是抓住这个应许，
尼赛亚来之前以利亚一定会来的，
尼赛亚之前来之前以利亚一定会来。
现在是复活节的时间，也都是逾越节的时间，
现在是复活节，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时间，
犹太人一年最大餐最重要的一餐饭不是团年饭，是逾越节这个饭、
犹太人一年里面最重要的 一顿饭就是逾越节的这个饭，
他们开桌吃饭一定要留空一个位置，没人坐的，摆晒好嗰啲碗碟，将凳摆晒好嘅。
他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留空一个位置，然后放了碗碟上去。
佢哋等候尼赛亚降临，好似逾越节嗰个拯救啊嘛。
他们在等候逾越节的降临，好像那个拯救一样。
佢哋话嗰个位啊系俾以利亚噶，佢哋随时嗰个门啊有人拍门，以利亚敲门入嚟噶。
他们就随时预备有一个人、敲门，就好像以利亚。来到这里，
所以以利亚是施洗约翰的预表，
所以以利亚是施洗约翰的预表。
那以利沙呢？
那以利沙呢？
以利沙是很清晰的预表到基督耶稣的工作，
以利沙是很亲切的表现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工作。
所以你首先看到以利沙是没有慈怜的侍奉，没有慈怜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是蛮有慈怜的，
正如耶稣在世做过很多很多是没有恩慈怜悯的工作，
就好像耶稣在世做了很多、恩慈怜悯的工作。
你记得前几章有个先知的寡妇啊，他先知过了身了，留下一大笔债给个寡妇 要承担。
我们知道前几章我们看到有一个先知的寡妇， 他欠了人家 一笔债，
好惨了，一些钱财都没有、只有家里有几滴油，
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家里面就剩下几一点油。
是不是以利沙就说你找了所有那些桶，所有那些钵，所有那些缸，
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就去找这些空 的,、空的盆子，
那些油不停地满，
然后就把这些油不停不停地装满了这些瓶子。
耶稣又做了很多这样慈怜的工作，
耶稣也同样做了很多这种慈怜的工作。
书念一个没仔生的老夫妇也是这样，
在书念一个没有孩子的老夫妇也是这样子，
以利沙要报答他们的慷慨，
以利沙要报答他们的慷慨，
给他有个仔，
给他们一个儿子，
有仔之后死了又将个仔从死里面复活，
有了这个儿子之后又从死里复活，
正如耶稣对挨老说你个女会发生，
正如耶稣说这个你的女儿会生孩、你的女儿 会复活一样。
前几章第二章，
前几章第一章，
以利沙在耶利哥的地方将个不饮一个水变成赐生命的水，
以利沙在一个地方把不能够喝的水变成赐生命的水，
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第四章的说话什么，
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什么，
我就是活水，凡喝我的必永远不渴，
我就是活水，凡喝了我的就永远不渴。
我们今天看第四第五章，
我们今天看第四第五章，
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证据，看到、这个以利沙是预表基督尼赛亚，
给我们看到以利沙是预表基督的 尼赛亚。
那太长了，我们没读到第四章尾三十八到第四十四节，我讲给大家听。
啊，我们没有读到最后，我现在跟大家讲。
对，看到以利沙预表基督耶稣是生命的粮。
我们看到以利沙预表耶稣是生命的粮。
三十八到四十一节话喺吉格嘅地方有大旱灾，有大饥荒。
三十八到四十一节讲到在吉甲的地方有一个大旱灾。
以利沙就带住一班先知嘅学徒翻去吉格呢个旱灾嘅地方、饥荒嘅地方。
这个以利沙就带学生来到基甲的地方，
冇饭食啊，
没有东西吃。
你侍奉神的先知都是人啊，都要食啊。
啊，侍奉神的先知其实也是人，也要吃东西的。
所以以利沙咧就叫嗰啲先知学徒啊，走去三山野岭嗰处揾啲嘢嚟煮啊。
所以以利沙就叫这些学生在山里面去拿一些东西来煮。
如果你要煮俾好多人食。怎样煮最好啊？
如果你煮东西要煮给很多人吃，怎么煮最好呢？
焖一大锅，
就做一大锅，一大锅。
因为一大锅有很多汁嘛。
因为一大锅就很多送汁。
全部是菜都不紧要嘛，一两片肉 都可以走得鸡嘛。
一大锅东西里面很多菜，只有少少的肉也可以。
所以下一次教会聚餐呢，就最容易呢就是煮一大锅啦。
所以教会聚餐最好就是煮一大锅，
那那些学徒就照着去做咯。
然后他那些学徒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但是问题就是你走那些山野地方去执东西，你不知道执到什么回来的嘛。
但是问题他们在这些山野的地方 去找东西吃，不知道找到什么东西回来。
有一个先知学徒执了一条野藤，
有一个先知的学徒找到一条藤。
野藤有很多那些瓜很漂，
这条藤里面有很多瓜，
人有力好强，他又肚饿了，
然后他就很肚子饿，他看到很喜欢。
圣经说他装满了他的衣服，
他就把这些瓜装满了他的衣服，
就是带得几多都带回来煲，
就是他可以拿到多少他都带回来。
问题就是那些是毒东西，
但是原来这些是有毒的东西，
等到 煮熟了才知道不吃得的是毒的。
然后他们煮熟了之后他才发现这些是不能够吃的。
今天很糟了，
然后现在 就有问题了，
只有两个选择，
就有两个选择，
吃就毒死，
如果吃的话就毒死，
不吃就饿死，
不吃的话就饿死。
那我们很聪明，他们选饿死，
然后他们就选择了饿死。
你看他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他们就不能吃了。
圣经说，神人呀，锅中有致死的 毒物，他们就不能吃了。
以利沙就将面粉放在那个煲里，
然后以利沙就放一些面粉进去，
将毒的变成赐生命的粮，
就把这个毒的东西变成一个赐生命的粮。
但是将它变成从毒变成赐生命不是那些面粉的，
但是把它 从有毒的变成有生命的东西并不是因为那些面粉。
正如耶利哥那些水不喝得的，不是那些盐使到那些水能够变成喝得，
不是，就好像耶利哥的城的 水不能够喝，不是因为那些盐，
而是神特别利用使用以利沙给他们做到可以见到的，可以有现现实实的证据给他们看到，
而是他想给他们一个证据看到，
凡是效忠于神的，
凡是听神话的，
不离弃神的，
不离弃神的，
神会供应他们所需要，
神会供应他所需要的。
当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嘛，
当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差不多每一个人当时都已经将个背转向离开神了，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都不听神的话，
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走去拜其他的假神了，
每一个人都去拜其他的假神，
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叛约啊，同神个圣约背叛啊之下所受的咒诅了，
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在逆叛神。
但神而家藉着以利沙宣讲了咁重要的一个信息，
然后现在神就找到以利沙去宣讲一个这样子的信息。
边个持守圣约效忠于神的，神会供应预备。
谁听神的话效忠于神的，神就会给他们生命。
还有四十二到四十四节了，
然后看四十二到四十三节，
以利沙继续的给我们看到神会供应给效忠于他的人，有赐生命的粮。
以利沙继续的给人家看到，这他是一个赐生命的。
请大家读第四十二节，你一齐嚟读第四章四十二节。
我们一同来念第四章第四十二节。
大家睇到吗？请大家一齐。有一个人从巴力沙利沙来，他带给神人二十个初熟大麦做的饼，还有新为止。短短一句，但系有好多好多嘅信息俾我哋睇到。
这个有一个 很短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大家第一，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第一，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全国叫做巴力沙利沙这个地方来。
他是从巴力沙利沙这个地方来的。
沙利沙的意思就是第三个，第三个。
沙利沙的意思就是说第三个。
巴力记得是什么？巴力就是神主宰的意思。
巴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主宰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巴力啊，是这第三个的主宰，第三个的神。
巴力就是第三个主宰，第三个神。
但其实这个地方啊，原本不是叫做巴力沙利沙的。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原本不是叫巴力沙利沙。
原本只是叫做沙利沙的。
原本才叫做沙利沙。
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四节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地方名。
撒母耳记上第一次讲到这个地方。
当时撒母耳去找扫罗，要高立他做皇帝。
当时扫罗 要找他做皇帝。
从当时到现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相隔只不过是150年。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相隔150年。
给我们看到名都改了。
现在这个地方连 名字也改了。
就是说当时的社会风气，当时的环境已经完全很彻底的已经改变。
就是当时的风气，当时的 环境已经完全的改变。
连名都改了。
连名字也改了。
不是只是沙利沙了。
不是沙利沙，
而是巴力这个假城，是沙利沙的主宰，沙利沙 的神。
就是巴力主沙利沙，就是一说这个是这个假神主宰 主宰的地方。
所以被人看到这个人从这个地方来，是被人看到、这个巴力的影响力是多么强、
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地方给巴力所影响的多么深，
已经控制了当时那些人民的心了，
已经完全控制当时人民的心。
但是不要让这个名来给我们有个错误的看到这个人自己本身的性格。
但是不要给我们、不要给我们看忘记了看这个人本来的性格。
虽然他活在当时当地，
虽然他是活在这个巴力沙利沙的地方，
人人都拜巴力了，
每个人都是拜巴力的地方，
人人都在巴力的影响之下低头了，
每个人都在巴力的影响之下低头。
但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没有将初熟的，
因为他没有把初熟的
带去巴力的庙，巴力的祭司面前去献祭，
带去巴力的庙宇或者去做献祭。
人人都拜巴力，唯有他不拜。
每一个人都拜巴力，但是他不拜。
他仍然持久摩西的律法，神的命令。
他仍然持久摩西的律法。
将最好的初熟的来奉献给神的祭司，神的先知。
将最好的初熟的来献给神的先知。
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给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不需要被我们社会的环境影响我们的。
我们 不怕给我们是我周围的环境影响。
我们不需要随什么吹来的风都低头的，给他怎样吹就给他怎样吹。
我们不要吹给什么风吹就低头。
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
仍然是效忠耶和华的。
仍然是效忠耶和华的。
将那些奉献二十个饼给以利亚和那些先知。
把奉献这二十个饼都给以利亚和先知。
刚才以利沙，以利沙那些仆人呢就很现实了。
以利沙的仆人就比较现实。
你看他们怎样回答以利沙呢？
他们说什么呢？
以利沙说将这些饼给众人吃，但是你看十三节了，他的仆人说，我怎能把这一些食物摆在一百个人面前呢？
以利沙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吧。他四十三节说，他的仆人说，我怎能把这一些食物摆在一百个人面前呢？
以利沙怎样答啊？
以利沙怎么回答呢？
从以利沙的回答，俾我哋睇到佢系预表基督耶稣啦。
从以利沙的回答，我们就知道他是预表耶稣基督。
你头先冇读，而家你一齐嚟读第四十三节。
我们现在来读四十三节。
四十三、四十四节。
四十三、四十四节。
请大家一齐， 神人说：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他们要吃，而且还有剩下的。44节。于是仆人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而且还有剩下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吩咐门徒所做的正是这句说话？
记不记得这个就好像耶稣吩咐门徒做的话事情？
好多千人现在来找耶稣，
很多几千人来找耶稣，
因为他们很渴望听到耶稣的讲道，
因为他们非常渴望听到耶稣的讲道，
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医病的大能，他们很惊愕，
因为他们看到耶稣治病的大能，他们非常惊讶。
他看到耶稣这个满怀慈悲的被吸引，
他们看到耶稣这个 满怀慈悲的，他们就给吸引了。
所以这么多千人来跟耶稣，但是又夜了，又肚饿了。
这么多人来找耶稣，但是又晚了。
耶稣叫门徒做什么？正正是这个吩咐。
当时耶稣叫门徒做的东西，就正正是这个东西。
门徒的反应又正正是一样。
门徒的反应也同是一样，
个个都是现实主义者，
每个都是现实主义，
个个都不相信的，
每一个人都不相信，
但是主对他们的吩咐又是一样，
但是主跟他们的吩咐也是一样。
不单止为100个，为多少个、
不单止为100个，为多少呢？
大家都很记得啦，有一次为5000，另外一次为4000，有很多证添。
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故事，有一次为了4000，另外为了5000，还有剩下的。
所以圣经记载这些故事啊，不是讲故事的，
所以圣经记载这些故事不是 在讲故事，
是有神的目的，
是有神的目的。
神要预备以色列民，
神要预备以色列民
去渴望渴待迎接弥赛亚，
去等待弥赛亚。
神用新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
神用旧约里面的先知
去预备以色列民的眼，以色列民的心，
去预备以色列民的眼睛和以色列民的心。
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好像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也都是照样神话，你看不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也问大家，看不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
将我们的眼目，将我们的注意摆在基督身上，见到他的慈怜，
像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目光放在耶稣身上，
挑战我们，也都同一样的一个结论。
挑战他们 也是有同一样的结论。
这个在拿撒勒来的耶稣，
这个在拿撒勒来的耶稣，
他真是我们所需要的活水、
他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活水。
我人生里面所干渴所渴慕得到的，只有耶稣能够满足的。
我人生里面找不到的东西，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
他真是我生命的粮、
他真的是我生命的粮。
我生命里面的饥渴的，唯有基督能够给到满足的。
我心里面的饥渴，只有耶稣才能够找到。
来到看回今早所读的一段圣经第五章了，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看的第五章。
我相信我们读过主学的，特别是这些小孩子、很熟悉这段圣经了。
如果是小孩子去过主日学的，都会 很认识这段圣经。
我希望如果你当中教主学的，你一定要教这个故事、
当中教主日学的一定要教这个故事。
我们这么大的人更要认识这个故事，
我们这么大的人更加要认识这个故事。
在表面上好像小孩子睡觉讲故事的故事、
表面上好像小孩子睡觉前讲的故事一样，
但是第五章这个事迹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在那里。
但是第五章这个事迹有很深的意思，
也都给我们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应用到，
也给我们有很迫切的应用，
每一世代都要应用到，
每一个世代我们都可以应用到。
其实这个故事不是医皮肤病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是讲到医皮肤病，
而是神藉着这个故事向我们叙述救恩、救赎、医治、洁净，
而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救恩、救赎、医治和洁净。
以利沙所做的就是预表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拯救、医治、洁净。
他跟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医治、拯救和洁净。
很简单一个故事，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有一个不治之症，
有一个人有一个不治之症，
不得生的，
没有，
一定死的，
一定会死的，
到死都不会医得好的，
到时他也不会医好的，
麻风病，
是麻风病。
这个人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来的，
这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是一个有权有势至高地位的一个人来的，
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他是亚兰那些军长来的，最高的全个军队的将领，
他是亚兰最高的军长，
他在战场上有丰功伟绩，
他在战场上有很多的丰功伟绩，
所以亚兰王啊是特别的宠爱他的，受宠的，
所以亚兰王特别的宠爱他，
但是他很大问题啊，
但是他非常大的问题，
他有麻风病啊，
他有麻风病，
就是说无论他有多成功都好，
就是说他不论他有多少成功，
无论他有多尊贵的地位都好，
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
无论他有多少财势都好，
不论他有多少钱，
都不能够隐藏这个事实，
都不能够隐瞒这个事实，
他有这个这么丑陋的，让人惊恐的不治之症，
他有这个人家看到就很怕的不治之症，
但是第14节了，
我们看第14节，
他得到医治，
就说他得到医治，
他得到洁净，
他得到洁净，
他得到拯救，
他得到拯救，
第14节说他的肌肉，
第14节讲到他的肌肉
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肌肉，
好像小孩子的肌肉，
他就得了洁净，
他就得了洁净。
好简单一个医皮肤病的故事，
一个很简单医皮肤病的故事，
但有很深深的意思，
但是有非常深的意思。
神藉着这个事迹教导以色列人什么？
神藉着这个事迹教导人什么？
神藉着这个事迹教导我们什么？
又来教导我们什么呢？
第一个信息在这里，
第一个信息，
神的医治，神的洁净是比犹太人之外的，
神的医治，神的洁净是在犹太人以外的，
甚至比敌对敌害以色列敌对神的，
甚至是敌对神的，
不是单单以色列人才拥有，
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才拥有的，
而神的医治、洁净、救赎是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神的医治、洁净是给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是以色列是特别，
以色列是特别，
是特别被神拣选，
特别给神拣选的，
是特别被神所宠爱，
是特别给人宠爱的，
但是有目的的，
但是有目的的，
神要借着这个这么受宠的，这么特别的一个民族啊，将拯救给其他人，
神要借着这个这么受宠爱的民族把救恩交给其他人，
甚至给到敌对神的，
甚至给敌对神的，
亚兰就是我们今天的叙利亚，
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
亚兰叙利亚世世代代由始一直到现在都是死对头，跟以色列是敌对的，
叙利亚跟以色列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跟以色列敌对的国家，
我讲过很多次，我再讲一次，
我讲了很多遍，我再讲一遍，
记不记得38年前1973年，
记不记得38年前1973年，
以色列差点是全国覆灭的，